美联储上个星期将基准利率再次上调75个基点，距离上次加息75个基点仅仅是过去一个半月。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亦都先后加息，以抗击通货膨胀，稳定中长期的经济前景。西方各大央行仲表示可能在今年稍后时候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据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对各国货币政策的统计，全球货币政策指数已经从今年3月的-8.7 急剧上升至到6月的-3.99， 指数数值越大表示货币政策越紧。美联储是加息意味着美元将提供更高的回报率，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这个可能导致中国面临资本外流以及是外汇波动的风险。如果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强，将不利于中国进口行业的发展，经济增长恐怕是面临着新的难题。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加息预期的推动之下，外国机构投资者在6月持减了133亿美元的中国债券。同时随着美元指数的不断走强，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是呈现下跌的趋势。中国仍然保持货币宽松的经济政策，因为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之下，借贷利率保持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是企业以及个人更多的贷款，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活动，刺激整体的经济发展。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这样表示，在中国经济前景低迷需要经济刺激的时候，美联储加息限制了中国官方的政策施展空间。艾西亚说，这个只会让中国央行更加难在最需要的时候放松货币政策。之前公布的非常令人失望的7月 PMI 数据表明，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中国央行要想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就是需要加强资本管制，以免中美之间的收益率相差导致资本的外流。中国央行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国外的货币政策收紧，并且声称采取了包括外汇对冲以及优化外债结构等预防措施。长期以来，中国将它的外汇储备保持在高于债务水平的30,000亿美元以上，防止大规模资本外流引发的经济动荡。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周兰在上个月中旬表示，前期已经采取了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等措施进行了前瞻性的应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外溢冲击。周兰仲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由国内形势驱动，它将中国的流动性描述为是保持在较合理、充裕、重略微偏多的水平上面，并且指出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的经济复苏正在是变得更加困难，严格的疫情限制了措施削弱了需求，至关重要的制造业表现疲软，房地产危机不断加剧，政策上的限制意味着官方刺激措施难以抵消这些逆风因素。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二季度下滑了 0.4%， 低于今年前三个月的 4.8% 的增长。现时国际主要经济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无法达到今年的 5.5% 的国内生产总值计划的增长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个星期他们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将对中国的经济预测下调至 3.3%， 低于4月预测的 4.4%， 主要原因是中国主要城市在过去三个月遭到封锁，扰乱了供应链以及日常消费。中国领导人亦都暗示将会无法实现年度增长目标。在上个星期结束的季度经济会议上面，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未明确提及 5.5% 的增长目标，仅是表示下半年的将经济允许保持在合理范围里面，并且督促有条件的省份完成经济发展目标，这个意味着其他的省份很可能达不到目标。政治局会议中指出， 冇计划采取新的重大刺激措施，重点是稳定就业以及物价，但是重新将会使用积极的财政措施来维持经济增长。海投宏观的高级分析师普利查德上个星期在分析报告当中说，政治局会议强化了我们的观点，即是今年的刺激措施将会保持相对的克制，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运行将会继续远低于潜力。他们的预计是2022年的官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多为 4%， 并且认为今年的经济实际上可能根本不会增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亦都对中国的经济作出类似的预测。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已经承认无法实现2022年 5.5% 的增长目标，但是刺激计划将会试图确保 4%， 这个包括对房地产开发商债务的一些的减免，适当放松货币政策，亦是扩大公共开支。近期最受关注的经济一篮子刺激措施是在5月公布的，当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布了涉及到从减税到加大投资的33项支持措施，囊括金融、产业链、消费等6个方面，并且要求各地政府承担责任，经济刺激手段应出尽出。然而房地产市场危机、新冠清零政策以及对企业的税收优惠已经加剧了地方财政的负担，各地政府恐怕难以支撑中央要求的经济刺激政策。野村的经济学家在5月预测，中国政府实体今年面临近900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预算缺口。除了影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占中国经济总产值1/3的房地产行业出现危机，还损害了国内经济增长，并且可能进一步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开发商通常在施工之前就预售，而当局近年来是着重于压制房地产行业的债务杠杆，导致部分开发商现金流中断，无法施工交付房屋，一些的购房者现时是拒绝支付未完工房的贷款。政治风险咨询机构欧亚集团援引业内人士的讲话，截至7月29号这个星期，断货潮已经是影响了中国90个城市的300多个的开发项目，而上个星期受影响的项目还是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作为回应，中国政策制定者要求地方政府确保未完工的房屋的交付，并且鼓励银行支持开发商，但是当局并未有出台预期中的大规模房地产救助方案，并且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大方向。艾西亚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继续担心杠杆率，这个也是正确，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再次增长，特别是公共债务，因为财政收入暴跌而财政支出继续增长。中国的主要经济支柱制造业亦都继续表现疲软，凸显出经济复苏的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周日公布说，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从6月的 50.2 跌至49，低于50的枯荣分界线，表明陷入收缩。而此外，据统计局说，7月份服务业商业活动指数为 52.8, 比上个月回落 1.5 个百分点，显示受防疫政策的压制的消费需求释放尚需要稳固。不过没有迹象显示中国领导人会放弃拖累供应链以及是消费需求等经济层面的新冠疫情的需要的方针。上述的政治局会议的官方通报说，对疫情防控以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综合来看，系统看，长远看，特别是要从政治上面来看，算政治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